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
梁冀专权。东汉安帝死了之后，废太子刘保靠宦官孙晴、李润等等的协助，发动宫廷政变，诛杀外戚严显，将临朝听政的严皇后软禁离宫，于是正式继承父亲汉安帝，成为汉朝的新皇帝，即是后世所称的汉顺帝。但是这位新皇帝当时只得11岁，所以政权由拥立他的宦官孙晴等人操纵，于是大量引用宦官子侄亲信出任官吏，比较正直的大臣往往被排挤，于是当时官场上有话：百璧不可为，庸庸多后福。即是说做官是不可能做到完全清清白白正直无私的，凡事都要看开些，无谓同人争持，时常满面笑容，以后就会官运亨通了。所以尚书仆射余许曾经批评当时的公卿，只知容头过身，张解脱难，即是指他们只为自己设想，遇到问题就找借口推卸责任。尚书令左雄亦都批评当时的地方官，说他们以能够严厉苛刻杀害无辜来建立威信，以能够守刮罪敛被称赞为贤能。如果希望执政者能够有所改革呢，那些操纵政权的宦官集团就会置之不理。几年之后，汉顺帝年纪稍微大啲，立了东汉初年功臣梁统的曾孙成事后梁襄的女梁纳做皇后，于是任命梁襄做大将军辅政。梁襄是儒生出身，为人正直诚实，对待公卿大臣态度公正宽和，史书记载他能够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，于是汉顺帝有比较多的机会和公卿大臣沟通，而尚书令左雄等等亦都受到重用。梁襄还将一些恃势横行的宦官，例如中常侍张葵、内者令石光等治罪，于是宦官大为收敛。梁襄又引用有才干的士人，例如李固、周举、巨览、陈圭等。而尚书令左雄呢，亦都引用了不少人才，例如陈范、李英、陈求等等。梁襄又整顿太学，严格考选太学生，于是政局面目一新，京师安宁。地方郡国长官亦都畏惧朝廷，不敢胡作妄为。东汉政治因此就恢复常轨了，但是不少官场陋习仍然是难以清除。到了汉顺帝永和六年，即是顺帝即位之后第16年，尚书令左雄、大将军梁襄先后去世，由梁襄的长子梁冀继任做大将军。有一次，梁冀的弟弟位居河南郡的梁不疑去见梁冀，河南郡即是东汉首都行政区的首长。
自从你继承父亲大人辅政以来，朝廷的公卿大臣似乎有很多人对大哥你不满。
你的公卿大臣恃着以前父亲大人信任他们诸多说话，在这卖弄忠直。
不过这样吧，大哥，这几年来地方郡国的确有不少盗贼聚众扰乱民间，还杀死过官吏。大哥， 父亲大人临终的时候，遗嘱吩咐我们兄弟有事务必要征询尚书周举等人的意见。
啊、
但是大哥你
周举这个人完全不顾情面。以前尚书令左雄举荐他出身，后来左雄犯了过失，他竟然上表弹劾，是左雄才抵得他，还赞他不负自己推荐的期望。他受父亲大人重用，近年又时常同我作对。他、
大哥，他其实都是全心忠直啫。
忠直？咁你即系话我奸佞啦？
小弟不敢。
就佢呢班人全心同我作对。前几个月分派咗八个使者巡行周郡，名义上系查察啲官吏有冇贪污舞弊。又说表扬贤良，提拔忠勤之士，其实他们弹劾治罪的大部分都是我占用的人。
哦，
那分明就假公济私，希望打击我的威信，安插他们的徒党。
不过大哥所用的人又的确多数是恩戚亲信，确实是令百姓不满。
笑话，我提拔的人难道不是世间望族出身？难道没有读过书吗？点样的人才叫做好啊？还有啊，那个光禄大夫张刚还借巡行周郡的机会在洛阳当众说豺狼当道，安民胡狸，说我梁冀纵容贪污，指名道姓，要求皇上惩罚我们。
张刚又确实是太过过分。
好彩我向来同宫中患者有交情，得到中常侍曹腾、小王门曹节等人替我在皇上面前讲好说话，皇上又看在皇后份上才不加追究。我一定要好好地对付张刚。
大哥千祈不要做得太过，以免人非议，引起民间士大夫的不满。
我知道了。近年南方的广陵郡盗贼横行，几任郡太守都失职获罪。既然张刚他这么正直又自命有才干，我就向皇上推荐张刚做广陵太守，等他尝下盗贼乱民的滋味。至于周举
点啊，
亦应该调他做河内太守，以免佢留喺洛阳诸多疑虑。
启禀首领，山寨外边忽然有一个人自称是新上任的广陵太守张刚，求见首领。
啊，咁奇怪，广陵太守嚟山寨求见我？系啦，佢带咗几多兵马嚟？
佢冇带兵马，
哦、
只系有十几个官吏同埋响度。
真嘅？咁就更加奇怪，堂堂郡太守怎会不带兵马就走入深山，要见我这个盗贼乱民的首领呢？
他还说如果首领不信他，可以一个人入来。
一个人入来？哼，好，我就即刻出去迎接。哦，阁下就是广陵郡张府君了，是吗？
没错，我就是新太守张刚。
张府君在上，小民张英拜见。
又来又来，
请张府君入山寨上座。
好，请。
是的，府君，为什么你不怕危险亲自来山寨和我这个盗贼首领相见呢？
壮士，本府上任之前， 知道你最终横行扬州和徐州之间多年，以前几任郡太守都无法安抚你们。本府为了地方安宁，为了伸张国法，所以亲自求见张壮士。
哼，国法？国法是什么？国法是保障谁的？
我都知道你们以前都是农家好子弟，由于前几任郡太守贪捕，令到民间怨愤，你们无以为生，迫于无奈聚众山中成为盗贼。官吏确是最大恶极，但是你们聚众劫掠，杀害利民，亦不见得应该。
哼，那些郡守县令大多数都无畏形势，偏帮强中豪族，侵剥百姓，他们所订定的法例只是迎合强中豪族的利益。
那前后这么多任郡守县令都不知道自己不对吗？
张府君，你当然是一个儒生，天下间的事啱与唔啱分得咁清楚？佢哋都系按照惯例办事啫。放金天下，以钱多嘅为贤，以刚强嘅为上，人人都顺从有钱有权势嘅人。官吏上迫于朝廷权贵，下迫于本地强中豪族。要巩固官禄，就一定要同强中豪族合作。所修订嘅法制，就一定要方便强中豪族。如果不是，郡县官吏就不能立足。哼，官府要假借豪强之力，我们的小民又怎会安乐？
君子任职，然后先知道为民请命。
是啊，但是如今小人当道，大部分郡守县令他们才能不够，都是靠阿谀贿赂做官。为了迫于解决当前急务，已经手足无措，只是凭自己观点处理，将事情搞坏，又不知怎样补救，一味强加压抑，压抑不住就将事情隐瞒蒙蔽，过得几年，人人习惯了就视为常规。如果不依常规办事，其他人就会当作全心捣乱，有才有势的人只可以不顾法纪，横行无忌。
哦，真是积弊咁深。
哼，
咁的确是非一朝一夕可以治理。况且天下105个郡国，1100几个县，就算有几个贤能官吏，亦只不过是杯水居身啫。
哼，一般官吏就算唔贪污舞弊，亦要顾全官禄，点敢同当世积集作对啊？
嗯。唔怪得易经有云：德不称其任，其祸必伏；能不称其位，其殃必大。张壮士，你哋聚众劫掠，咁都唔系办法噶噃。不如本府替你哋购买田地房屋，你哋各自返回故乡生活啦。有才能嘅就由本府推荐出仕。再不追究以往所作所为，你认为点呢？
我哋万几人都是南方山野百姓，见识浅陋，聚众作乱，都是不堪官府豪强侵力，迟之不能长久。不过希望喘息几年啫。如今得张府君体谅宽宥，以后有安定日子过，当然是乐于从命啦。
咁就真係好啦，咁样可以免除朝廷派大军征剿嘅惨事，转祸为福啦。
大哥，广宁郡有公民送嚟洛阳， 话太守张刚已经病死。
张刚？边个张刚啊？
就是前年奉命巡行天下，巡察郡国官吏，乘机弹劾我哋梁家豺狼当道，被大哥你请旨调去广宁郡嗰个张刚。
哦，原来是他。好，他死了以后就不用诸多说话了。
不过他是个能吏嚟噶噃。
能吏？
他去到广宁郡就亲自入山安抚大贼首领张英，张英他们万几人解散回乡，广宁郡得到安宁，亦应该有所表扬。
哼，这样就叫做能吏。他没有领兵入去肃清盗贼，斩贼党首级，严惩众犯，怎称得上能吏？况且公文上边没有斩首数目，没有拘捕犯人数目，没有供词，没有没收过盗贼的赃物，朝廷凭什么家长表扬他？朝廷表扬大臣要计算实际的功绩的，他劝谕盗贼解散怎算得是实际成效？当今圣明之世是不容侥幸的。
刚才戏剧化片段之中所提到的广宁郡，即是现在江苏省中部由长江北岸至淮河以南之间的地方，治所在今日的扬州市，当时算是南方比较偏僻的地方。另外，刚才戏剧化片段之中盗贼首领张英所说的地方官吏职责呢，就是根据汉安帝、顺帝、桓帝时代一位民间学者王符的著作《潜夫论》所引述的。王符的著作保留到今日的有36篇文章，大部分是批评当时政治、社会、经济等等方面的见解。他说当时富者成其财力，贵者佐其势要，这些都是衰败的象征。而当时权势最盛的人就是大将军梁冀。梁冀排斥异己，引用恩戚亲信，令到不少士人出身的大臣不满。于是民间逐渐形成一些反对梁冀专权的士人团体，批评时政。有一些大臣暗中或者公开支持甚至领导，当时称为清议。到了顺帝建康元年，年仅30岁的汉顺帝驾崩，由顺帝的独生子只得2岁的刘炳继承皇帝位，即是后世所称的汉冲帝。而梁冀的妹妹梁皇后就成为皇太后了，于是梁冀权势更大。未够半年，汉冲帝病死了，梁冀和梁太后两兄妹迎立一个刘氏远房宗室年仅8岁的刘转做新皇帝，即是后世所称的汉质帝。大约一年之后，有一日朝会嗰阵发生了一件事。
太尉李固启奏陛下，据广陵郡回报，盗贼首领张英已经被中郎将藤虎击破， 但是庐江、九江、丹阳、溧阳等郡盗贼仍然猖獗，而洛安、北海两郡回部海水暴涨，淹死百姓。
好了好了，李太尉，你啲郡国回报嘅事，你无谓再讲。皇上仲系细路仔，你点讲佢都唔明噶。要征剿盗贼，就派人去征剿；要救济嘅，就去救济。
大将军，你真系强横不顾啦！你欺负朕年幼，如果朕系大人，你就唔敢咁恶啦！
啊，陛下何出此言啊？
大将军，你
请陛下息怒。
你哋做咩啊？立即退朝，使臣送陛下入内宫休息。
系，
哼，这个细路仔唔可以留得喺度。陛下，你啱啱瞓醒啊？
系啊，大将军。
咁陛下一定好肚饿啦，微臣专登带咗啲饼嚟俾陛下食。
好啊，好啊，
陛下食啦。
啊，好食哦，真系好食咯，
陛下。你食完呢啲饼以后就会好安乐噶啦！
哎呀，我肚痛啊！
哦，陛下肚痛就啱，忍住一阵啦。
我肚痛啊，俾水我饮，叫李姑入嚟啦！哎呀，哎呀，
李姑，你入嚟！
哎呀，哎呀！
微臣太尉李固参见陛下。
我肚好痛啊！
吓，
俾水我饮啊！我要饮水。
陛下，你见点啊？人嚟攞水嚟，
唔准攞水。
我食咗个饼，我肚好痛。
陛下。陛下，
李太尉，陛下忽然染急病，不幸驾崩，你立即召集公卿商议大事。河间孝王的孙礼吾侯刘志年方15岁，近日到了洛阳，准备迎娶皇太后的幼妹。太尉不妨请公卿考虑，由我向皇太后禀报啊！
中华5000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